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就我们来谈谈人工智慧的版权问题。我想这几天最热门的新闻之一，就是这个全球都在关注这个中国的人工智慧 DeepSeek 这个人工智慧的模型哈。但现在在第一天产生大震荡之后，连股市都震三震之后呢，好像这个大家现在比较平静一点了。同时，大家也开始在针对 DeepSeek 本身的这个蒸馏技术，听众朋友如果对这个蒸馏这个词哈，接下来你可能会常听到哈，这个不是我们讲蒸馏水，而是说这个人工智慧的蒸馏技术有兴趣啊，就可以去稍微看一下一些新闻。因为大家在讲到 DeepSeek 的时候，现在都在讲这个有一个词叫做模型蒸馏的技术，就像蒸馏水一样，蒸馏技术啊。这个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稍微上网看一下这个模型蒸馏这个词，在这两天哇，大家都在讲哈，主要就是在看看 DeepSeek 到底是横空出世靠的是什么哈。但是如果是模型蒸馏的技术是透过像其他模型学习的话，那震撼度可能就稍微没那么震撼啊，就稍微因为如果是从零到有自己研发，哇，这个又可以做到成本管控啊，这个这么低廉的成本，那确实会对现有的人工智慧的开发者哈，开发商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哈。好，但是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这个东西，这个其实还有的吵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啊。但是呢，现在讲的是这个 AI 人工智慧的版权啊。长期以来，人工智慧用的东西，它产生出来的作品，到底是不是属于个人创作，到底有没有版权，一直存在争议啊。那么看了一下啊，这个前天啊，29号的时候，咱们美国的著作权局啊，美国的 Copyright Office 啊，著作权局啊，发表了一个最新报告，做出一个关于人工智慧的版权的界定。我觉得这个对于咱们在美国的民众或者说美国的创作者可能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现在著作权局啊的 office 的报告，他们认为现在的就是说，如果有足够的人类的创意在当中，那么相关用人工智慧产生的作品是可以申请版权的。也就是说 AI 人工智慧完全它自主产生的东西，那你不能申请版权。但是如果你把它用作一个辅助工具，那就可以是有你自己的版权保障。因为如果是没有版权的话，变成说我把 AI 人工智慧用作一个辅助工具帮助我创作的话，那过去的界定是可能有的人认为说啊，你这个人工智慧在当中，所以你不受版权保护，那别人可能就把你的创作拿去用啊，那这就会有一些争议啊。但现在美国著作权局最新发表的报告是说，如果你是有足够的人类创意，这个足够就有些发挥空间，有足够人类创意的话，那么相关作品就可以申请版权。那当然就会比如说一些商业的用品就会有很大的这个空间可以去做版权这方面的事情，像是包括电影啦，包括音乐，包括文学这些。在其他地方不知道，但是咱们美国洛杉矶啊，这个好莱坞这个地方啊，那个就这个事情就很大了哈，电影、音乐、文学，这个在南加州是非常大的事情哈。那么现在是这样子哈，他们是说这个著作版权的这个申请啊，每年啊给著作权局去申请版权申请，每年会收到将近50万起的版权申请，那每年都要处理数百万份的作品，然后人工智慧出来之后，透过 AI 辅助协助产生的作品申请的件数现在越来越多。不过过去呢，这些作品到底可不可以获得版权保护是一直没有一个定论，但是现在著作权局的报告澄清了这个做法。他说呢，这个现在定义是说啊，在创作的作品当中，只要人类的创意是处于核心的地位，那透过 AI 系统来协助你表达的内容，就会继续受到版权保护。也就是说，这个人工智慧生成的作品必须要包含人类的创意安排或是修改，那才可以获得 版权。那如果你是完全就是啊，让 AI 人工智慧生成作品，那你都不管它，然后自己产生的话，那是没有办法获得版权保护的哈。比如说你是仅仅用，比如说聊天机器人，像 OpenAI 这个 ChatGPT， 或是比如说现在有些Midjourney 这种 AI 影像生成器产生的作品，那这它自己产生的，你只是叫它两句话叫它做的话，那并不代表你有权对这个作品获得版权保护啊。那么这个也就是说，现在保护范围是没有办法，也不适合去把这个保护范围扩大到完全由机器去决定内容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对人类的创意跟版权只是个破坏，而不是一种促进啊。那么其实前不久，这个披头士中国叫做甲壳虫乐队哈，台湾叫 Beatles， 披头士四乐队的这个成员 Paul McCartney 保罗麦卡尼，他在前不久就也提出呼吁啊，就上礼拜的事情嘛，就是说他也是说担心人工智慧 AI 会剽窃艺术创作，所以他是在英国呼吁英国政府不要轻易的修改著作权的法规。但是呢，他讲的其实也是一种，我觉得其实也蛮类似的，就是 AI 可以辅助，人工智慧可以辅助，但是不应该是主导。像比如说这个他们去年为了庆祝Beatles 披头士或者说甲壳虫乐队成立60周年啊，他们推出一个新单曲叫做 Now and Then 啊，今非昔比啊，中文翻译今非昔比。那么它是由保罗麦卡尼跟他们的鼓手啊 Ringo Starr 用这个他们之前的这个团员啊 John Lennon 生前的原始录音档啊，然后再透过 AI 技术完成的作品，所以它也是第一首获得葛莱美奖提名的人工智慧的辅助歌曲。因为这个创意是这个 John Lennon 啊，约翰兰农啊的创意，然后呢是透过 AI 技术去把它完成的哈。那么就是很明显的，这个创意就是 John Lennon 啊，约翰兰农的。然后 AI 确实在当中起了一个很大的辅助作用，让这个歌曲可以把当初的原始录音档，然后用现在的技术把它完成啊。那这就是很明显的辅助。那辅助的方面，那就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哈。但是呢，现在英国政府说哈，这么他们正考虑开放一些这个科技公司用一些已经被版权保护的素材来协助人工智慧模组训练啊。那这个事情啊，他说这个保罗麦卡尼啊，披头士这个成员啊，他是认为是不妥的哈，因为他认为说你把这个已经被版权保护的东西啊拿去帮助人工智慧训练，那很难保证这个艺术家或创作者啊这个作品不会被剽窃。不会被剽窃啊。那么除非你可以保证这些艺术创作者自己是可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版权的哈。那不是说哎我的东西被人工智慧拿去训练了，那又产生出很多很多跟版权本身持有人没有关系的这个作品啊。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我创作了一首歌，但是被拿去做人工智慧模组训练了，那训练之后其他的使用者就可以使用这个人工智慧去产生别首歌，那这个产生的别首歌，我本身因为我创作的歌，我并不知道拿去给人工智慧训练之后，他去帮别的使用者消费者付费的人或怎么样啊，产生了多少首从我的创意来的歌曲，完全不知道，我也不拥有这些版权，那对这个艺术创作者就是一个伤害啊。所以是有一种这种就是本末不能倒置啊。那我是我的创意，我可以用人工智慧辅助我的创意，但是呢我自己的版权，我自己的创意是要受保护的，还是这个意思啊。但这有点复杂，但是呢现在其实整个来讲，其实回归到最原始，就是现在大家比较清楚的界定，就是说我想大家现在在这个很多的场合，不论是广告或是媒体上，都会越来越多的看到人工智慧产生的影片啦、图片啦或是相片啦，很多很多都已经真假难辨哈。但是现在重点是说，如果它是一个让人工智慧做主导，那么版权这件事情可能就很难去处理哈。但是如果是人是主导，我就说比如说我这个人，我希望他产生什么样的作品，那我的创意在里头是主导的，但是透过 AI 去帮助我的创意变得更精准，变得更美 关，然后让我的可以突破我自己的技术上使用的障碍，那么这样的版权还是属于我，那这种状况这个所谓的辅助就是可以实现的哈。但是如果我是脑袋一片空白，我就让人工智慧去帮我产生一个图片，说啊，我不知道我要什么，我只希望一个好看的女生啊，穿一个中国的服装，然后弹着吉他啊，这种产生出来的东西，那你说我的创意在哪里？其实就是两三句话，那我想这个目前这样的并不是这个核心的创意的话是不被版权承认的啊。这个说远了哈，这个有点复杂，但是因为像我自己，我本身也是，我也写歌，我也做这个广告拍摄等等之类，我也是导演啊，我也是演员，我自己也是演员工会的演员等等这些，所以对我来讲啊，这个创意本身就是我生活的根本之一哈。但是现在看到有法规来规定啊，这个人工智慧的版权的归属，我觉得还看起来还是件好事吧，大概是这样子啊。不晓得你怎么看呢？好，以上就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逸瑞，我们下节目再见。